今天呢，咱们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名字叫做《骨灰楼》，作者周德东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第一集，孤单的801室。我跟我对象终于买房子了，小区位于河北威城西郊，房号是4号楼2单元801室。入住的这一天呢，我跟我对象都挺兴奋的，互相挤眉弄眼，在这个新家里头不停地走来走去。这看来看去，怎么看都看不够啊！总共87平方米，估计生生的被我们走出了几公里呢。傍晚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包了韭菜馅的饺子，还像过年一样的藏进了硬币，然后我们开了2瓶啤酒，两个人就对饮起来了。哦，对了，我的对象叫轩轩，他比我大2岁，我无比珍爱他，我曾经暗暗发誓，这辈子我会用生命去保护我们俩的新生活。这天晚上，我们的胃口都很好，把饺子全部吃光了。我收拾碗筷的时候，轩轩突然说：“哎，那枚硬币呢？”“哦，对对呀，你是不是把它吞下去了？”“我能有这么傻吗？”“你确定你把它包进饺子里了吗？”“我当然确定了。”“那怎么没了？”我也很纳闷呢，怎么想都想不明白，只好说：“可能就是我把它给吃了吧。”“你真是个愣头青。”只要出现了一件怪事，接下来就会出现接二连三的怪事，这本身也是一件怪事，不是吗？我跟我对象一起洗了澡，上了床，之后的细节我就不方便讲了啊。完事之后，轩轩很快就睡着了。我悄悄爬起来，来到阳台抽烟。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：整个小区的楼都是黑的，没有一个窗子亮着灯，生活好像全部停工了，只有楼顶的红色航空障碍灯在闪，就像是一双双充血的眼睛，一会儿闭一会儿睁，再马上又闭上。地面的路灯也悠悠地亮着，但仅仅是显示了甬道，更大的绿化区域都是黑着的。此消彼长，阳衰阴盛，人少啊，别的东西就会多嘛。那些路灯似乎在为生命之外的东西照着亮光。我看了看手机，还不到10点钟呢。这个小区为什么没有人呢？售楼处不是说大部分房子都卖出去了吗？难道那只是一种销售策略吗？整个小区显得有些凄凉，于是表演开始了。首先，我家楼下的一个路灯闪了2下，然后就灭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远处的黑暗当中又多了个光亮，那应该是一个罢工的路灯，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莫名其妙又开始工作了。我按灭了烟头，轻轻地离开了阳台。实际上，这个方向朝北应该叫阴台啊，售价钱制衡，没办法的事儿。我回到卧室，轻轻躺了下来。卧室里一片漆黑，只有轩轩的鼻息声是那么的清晰，还有远处偶尔有大卡车驶过的声音。没有任何噪音衬底，这个车的声音就显得十分突兀了。我睡不着啊，思绪就像是呲花一样四处乱窜起来。这栋楼总共15层，我们上面有7层，下面有7层，算不清有多少房间，但是我感觉每个房门内好像都贴着一只耳朵，严密地聆听着我跟轩轩的动静。我转头看了看轩轩，他仰躺着，下巴扬得高高的，嘴巴微张，这是他习惯的睡觉姿势。我开始接着琢磨这个小区。 最早的时候啊，我是在高速公路上看到的他的广告，北京南31分钟车程，下班正常回家吃晚饭。当时我很想笑啊，我在北京上班，对这段距离实在是太熟悉了。从微城到北京南六环整整180公里，31分钟开道，轮子离地了吗？也许有两种可能吧。一，人家这广告词儿是按照赛车的速度计算的。二，所谓北京其实是指最南部的北京界，比如大兴的石佛寺村，从永定河扎个猛子过去就是河北的固安了。最狡猾的就是那1分钟的零头，哼，31分钟啊，显得还挺严谨的。不过一个信息只要植入了你的大脑，总会发挥一些作用的，不是吗？于是我就暗暗地把这个小区的名字记住了。同时呢，我急需一套房子。我跟轩轩在北京的同一所大学读书，他比我高一届。后来他回到微城考上了公务员，在林业局工作，而我一直留在北京从事 IT 行业。我们处了快3年了，已经领证，打算9月9日举行婚礼，取长长久久之意嘛。但我没资格在北京买房，就算有，我不吃不喝怎么着不得50年呢。而轩轩的工作很稳定，他绝对不会跟我来北京。我们早就商量过了，就在微城买婚房。周末我又来到了微城，跟轩轩提到了这个小区。跟其他的房产比起来，这个小区便宜啊，我跟轩轩努努力勉强能买得起的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接着我跟轩轩开车来到西郊，找到了这个小区。它刚刚建成，隔着马路还是一大片荒地。最后我跟轩轩看中了一套二居室，接着双方家长都帮忙凑了凑，总算是把首付交了。3月1日我们拿到了钥匙。这房子是精装修的，接下来我跟轩轩四处奔走购置家具，很快就把新家布置好住进来了。一切都挺顺利的，我怎么都没想到会遇到别墅才有的那种入住率过低的问题。而轩轩的鼻息好像也有点不正常了，就像是含着一块糖似的。我轻轻地推了推他，他就彻底安静了。我闭了会儿眼睛，还是不放心，轻轻爬起来朝他嘴里看了一眼，他的舌头上好像顶着个什么东西。我立刻摸到手电筒照了照，然后赫然一惊，那是一枚硬币呀。我当时心中就是一冷，我马上想到了那种古老的丧葬习俗喊口。据说死者在渡冥河的时候啊，这个摆渡人会刁难，而人死了手不能拿肩不能扛，就含在嘴里一枚铜钱，就当做这个船费了。难道他真的把这枚硬币吞进了肚子，睡着之后又呕出来了？我害怕惊扰到他，卡着气管，所以小心翼翼地伸出两根手指，一下子就把那枚硬币捏了出来，扔到了地上。轩轩还是被我弄醒了，他不耐烦地说，你干什么？那枚硬币在你嘴里，我把它扔了。怎么会在我嘴里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他抓起一张纸巾擦了擦嘴，嘟囔了一句，这房子太邪性了吧，然后歪了歪脑袋继续睡了。他是睡着了呀，可是他最后那句话就像墨汁一样在我的心里就阴开了。扭头看了看小夜钟，显示10:31。我披上衣服蹑手蹑脚地出去了。这一层总共有4家，我分别看了另外3家，他们的门口都放着一张黑色的脚垫， 只有我家是红色的。难道这三户人家是表兄弟吗？我索性乘电梯上到了顶层，一层一层地查看下来。我发现所有的房门外都放着一张黑色的脚垫，唯有12楼还是13楼有一张脚垫是深灰色的，配着几个浅白色的字母，不过呢，总体还是偏黑色。而且我在每个楼层里头都闻到了一股烧东西的味道。我走出楼门，快步来到了小区的大门口。门口站着一个保安，他的个子很矮，下巴宽宽的，有点蹲，穿着黑色的作训服，正在观望马路对面的荒地。我过去问了一下，哎，你好，请问咱们这小区总共住了多少人呢？他斜了我一眼说，大部分都入住了呀。哦，我回头看了看，一栋栋楼房在夜色当中就像是黑幽幽的大山。我说道，那怎么没人开灯呢？这个保安并没有看那些楼房，只是淡淡地说，楼顶的灯不是亮着的吗？哎，哥们儿，那是航空障碍灯啊，这可不是住宅灯。哼，可能是这个小区的人都喜欢摸黑吧。令我愤怒的是他的不专注。我一步跨到他的面前，盯着他的眼睛问，你是认真的吗？这个保安静静地看着我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，回去睡觉吧，一个人只要躺下来就不喜欢灯光了。你听听，你听听，直到我离开他都没对我说一句正经话。我觉得他什么都知道，只是他不跟我说实话。第二天早上，轩轩醒了过来，他粗暴地推了推我，没头没脑地问，昨天夜里你说那枚硬币在我嘴里 是我做梦吗？我下意识地说，啊，应该是做梦。我们简单吃了一些早餐，一起下楼到了地面停车场。停车场空荡荡的，就停着我一辆车。植草砖里的植物纷纷冒了出来，看上去还挺漂亮的。我四下看了看，又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，就是所有人家都挡着窗帘。我再次起了疑心，不过我没有对轩轩说什么，好不容易买个房子，我不能让他觉得丧气。接下来我开车把轩轩送到了他的单位门口，然后就打算返回北京了。他下车之后问我，快到清明节了，你们放几天假呀？好像是3天吧。这几天我回我妈那儿去住。为什么？昨天晚上我做了好多噩梦啊，梦见每个房子里都躺着一个人，嘴里都含着一枚硬币，我瘆得慌。哦，那行吧。清明节这一天，我从北京来到微城，先去轩轩家把他接上，然后我们一起回了西郊的新家。就在这一天，背后的秘密哗的一下子拉开了幕布了。我们刚刚接近小区，就发现这里突然变得热闹了，外面停了很多的车。我注意看了一下，几乎都是北京的牌照。我很诧异，把车慢慢的开进小区，看到了3-2的人，他们都穿着素色的衣服，还有人抱着黄色的菊花。虽然车窗关闭着，但我还是闻到了刺鼻的烧香味道，就像是来到了城隍庙一样。车道上撒了很多的白色纸钱，就像是刚刚下过雪一样。轩轩愣愣地看了看我，我也愣愣地看了看他。那一瞬间我都明白了，这些人在本小区买房子并不是用来住的，而是安放他们亲人的骨灰盒的。 新闻说，小张在河北某城买了套房子准备结婚，发现这小区有点怪异，白天看不到一个人，晚上看不到一盏灯。清明节那天突然热闹起来了，很多北京人开车过来祭拜。原来呀，北京墓地太贵，很多人来这里买房子安放亲人的骨灰。据说啊，上海也有着相同的情况啊，一线城市墓地太贵，一平方米动辄几十万，而在周边城镇几十万可以买一套房子了。而且墓地的使用权只有20年，房子的产权却是70年。另外，墓地拆迁了没啥好处给，可是房子拆迁了呢，却可以获得相应的补偿。于是买房子当阴宅的这个畸形现象应运而生了。所有的房产商甚至半遮半掩地打出了这样一个广告，给您离去的亲人一个家。没错，我就是新闻里提到的那个小张。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新闻之后，专程去微城采访了小张。这个我是作者，以上是小张的自述。骨灰楼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呢？实际上这只是我给他取的一个代号而已，就像是某某小区。如果我直接写出该小区的真名字，肯定能惹官司上身呢。可能是我开车太肉了吧，我从北京开到微城整整花了3.5个钟头。下午3点多，我跟小张在一家咖啡馆见了面，而轩轩没出现。所谓咖啡馆只是个名头，实际上他还卖牛肉面呢，一碗碗端上来热气腾腾的。我跟小张坐在靠里的卡座上慢慢聊了起来。小张是个孤儿，从小被爷爷带大，他极其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，为此他几乎倾尽了所有，可是没想到他却掉进了一个墓地。他对我说完他的购房经历之后，还拿出了当时骨灰楼的宣传广告，房产定金收据、购房合同、银行贷款凭证，以及清明节那天他拍下的很多照片。他告诉我，这半年来他一直跟房产商交涉，希望能把房子给退了，而轩轩饱受折磨，得了忧郁症，已经从林业局辞职了。他还对我说到了双方的老人，尤其是他的爷爷，70多岁了，天天出去给人通下水道，辛辛苦苦积攒了一点钱都投到了孙子的这套房子上。我问小张，请问房产商同意退房子吗？小张摇了摇头。我说道，那你准备怎么办呢？
嘿，还能怎么办呢，打官司呗。
听到这儿，我心都凉了半截，估计他跟轩轩距离举行婚礼那可真得长长久久了。采访结束之后，我要离开的时候，小张用乞求的眼神看了看我，说了一句，
朱老师拜托了。
他已经被这套房子折腾惨了，脸色蜡黄，眼神飘忽，显得很可怜。很显然，他希望我把这件事情写出来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，通过舆论迫使房产商退还他的购房款。我认真的朝他点了点头。接着我开车来到了西郊，找到了骨灰楼。这个小区的围墙是白色的，似乎比正常的围墙要高一些，阳光照在上面有些刺眼。马路对面的荒地上长着一棵棵歪七扭八的树，我看到了一个很大的鸟巢，像个筐似的，绝对的大户型啊。它旁边还有一个小一些的鸟巢，位置也很低，显得就有些卑微了，应该那就是鸟类的阶层吧。不过咱说真的啊，这一带的环境真的特别安静。我围着小区转了一圈，只见到一辆三轮车突突突地开了过去。
一般说来啊，小区大门都是电动栏杆，这里却是两扇黑色的铁翼大门，关得严严实实的。门口站着一个保安，矮个子，宽下巴。我刚把车开过去，他伸手拦住了我。请问你找谁啊？我把车窗摇了下来，对他说，我可以进去看看小区的环境吗？他立刻摇了摇头。我把车掉头，直接来到了骨灰楼的售楼处。这地方啊，永远是敞开的，恨不得把所有人都搂进来。售楼处里头有七八个看房的客户，大多数都是中年人，售楼人员正在分别接待他们。我来到沙盘建筑模型前头看了看，这个小区啊，比我想象的大多了，整体看起来楼群组成了一个电字。一个售楼小姐朝我走了过来，她大概十七八岁，龅牙。还没等她开口，我就打断了她，你好，我找刘经理。小张跟我提过，售楼处的负责人叫刘傲来。售楼小姐马上说，啊，您跟我来吧。她把我带进了一个很窄的办公室，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马上从电脑前站了起来。他穿着深蓝色的工装，头发二八分，一双小眼睛很机智。他笑吟吟地说，先生，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哦，我打算买个房子，不过我希望跟你本人谈。没问题啊，请您坐下吧。你要想确定对方是不是卖毒品的，必须伪装成买毒品的才行啊。啊，当然了，我这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。那个售楼小姐出去了，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。刘傲来给我倒了茶，然后说，您是从北京过来的吗？我点了点头说，啊，我母亲去世了，我希望找个地方安放她老人家。刘傲来突然就不说话了，他缄默的一下子让我意识到我有点冒进了。骨灰楼的秘密可能是一种潜规则，没有哪个购房者会如此大明大放，大大咧咧地把这个事儿说出来。我问他，大家买你们这个小区的房子不都是这个用途吗？他眼珠子晃了晃，很谨慎地说，我们只保证提供最好的房子，至于您用来做什么，我们无权知道啊。我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你认识张吉利对吧？没错，小张的大名就叫张吉利。刘傲来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他叹了口气，然后说，我知道了，您是干媒体的是吧？还没等我回答，他又说，我们的小区没问题，是他有问题。我眯起眼睛等他说下去。他接着说，他的女朋友去世了，他受了很大的刺激。啊？我当时懵住了，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了小张那张憔悴的脸。他的眼神就像是切断了跟大脑的联系，总是飘来飘去，对什么都专注不起来。接着我又想起他说过的每一个细节，他说他女朋友睡着之后嘴里含着一枚硬币。这么思前想后，我马上就相信了这个刘傲来的话。刘傲来经理继续说，他在我们这里买了套房子，把他女朋友的骨灰放在了里面，整天供着。他呢，一直认为他女朋友还活着，每个周末都从北京赶过来跟，哎呀，跟他相聚。你看这……过了半天我才说话，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什么？我们是怎么知道的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怎么知道他买房子是用来放骨灰的？刘傲来说，他在物业登记的是两个人，他跟他女朋友，但是邻居只看到他一个人出出进进，从没见过他女朋友。清明节那天，他的邻居闻到他家有焦糊的味道，以为着火了，就给物业打了电话。
物业的人去敲开了他家的门，他说他家暖气不够热，他女朋友说太冷，正在给他烧火取暖呢。哎呀，这物业的人呢，从门缝朝里头瞅了一眼，立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这客厅里头放着一张很大的供桌，立着一个女孩的遗像，下头正端端正正地摆放着一个骨灰盒子，还插着四柱香呢。地上有一个很大的铜盆，里头烧着纸钱，整个屋子烟雾缭绕的。我的天哪，那他女朋友是怎么死的？你说王轩啊，好像是车祸吧，具体我也不太清楚。那么他为什么要在网上贼喊捉贼呢？哎呀，可能在他的意识世界里头，他真的认为整个小区只有他跟他女朋友是正常的，而其他人都不存在吧。我这次来微城，本来想坐实一个惊悚的社会事件，可没想到现在变成了一个悲凉的恐怖故事。离开售楼处之后，我给微城林业局打了个电话，查询叫王轩的这个姑娘。果不其然，林业局的人告诉我，王轩曾经是他们那里的职员，但是一年前出车祸去世了。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媒体去报道过骨灰楼的所谓内幕，最早只是小张在网上曝光了这件事，被一个大 V 给转发了，由此才被很多人关注到，其中就包括我。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个大 V 很快就把这个转发给删掉了。我不甘心呢，我给小张发了个微信，小张，我想去你买的那个房子看看，可以吗？他回复了我，不过言语之间有些警惕。你想看什么？我想拍几张照片，配合文章一起发。过了一会儿他才回我，拍我家没意义的，你应该去拍拍其他人的房子呀。那咱们见个面怎么样？好。这次我还想见见你女朋友，她能一起跟你过来吗？没问题啊。我们又约在了那个咖啡馆见面，时间是9:30。我在一家小吃店吃了两个驴肉火烧，喝了一碗羊肉汤，然后就去了咖啡馆。已经过了饭点，没人点牛肉面了，这咖啡馆里的空气就变得清爽起来了。张吉利准时赶到了，他是一个人来的。坐下之后，他点了一壶茶，然后轻轻地斟了两杯。我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他，你女朋友呢？他好像并不敏感，只是说他有事儿，10:30能赶过来。一个钟头之后了，我突然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好。两个人就这么干巴巴地坐了一会儿，他问我，您还有什么需要问的吗？你女朋友的病怎么样了？她整天闷闷不乐的，连门都不出。那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一听我问这个，小张的脸上马上露出了一丝幸福的笑容。如果只用一个词来描述她的话，那就是省事儿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她不作不闹，也不啰嗦，很安静的一个人。安静，这个词刺中了我的某根神经。很明显，小张察觉到我的话变少了，他主动就跟我攀谈。我是大二认识他的，当时我们系组织了一个 party， 我们都是志愿服务人员，他呢让我负责寄存，结果 我跟同学喝酒喝多了，几天后我在操场遇到了他，他问我你有微信吗？我说有啊，然后我加你吧。没想到他掉头就走了，我这才想到他是在质问我，你有微信吗？小张一直沉浸在回忆之中，我忍不住看了看表，已经过了10:30了。我说道，他还不打算过来吗？
哦，我问问他吧。
我盯住他的手机界面看，他真的给人发了个微信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拿起手机看了看，说：“
很抱歉，他还要再晚点过来。”
到底等多长时间呢？
11:30左右吧。
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：“他这个人干什么事儿都是慢悠悠的。”好吧，又是一个多钟头以后了。直觉告诉我，我不可能见到这个玄玄了。这时候，咖啡馆里除了我俩之外，已经没有一个顾客了。柜台的服务人员好像去了后厨，也不见了。小张好像怕我不耐烦，他问我：“
你们作家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？”“
就像现在这样啊，偶尔出去采访，更多时间在家里写作。”“
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会怎么样呢？”“
这个嘛，不好预测呀。”他轻轻叹了口气说：“
啊，看来我只能跟他们鱼死网破了。”
我莫名其妙地冒出一句话：“你非要搬走吗？”小张用异样的眼光看了看我，好像我突然叛变了一样。接着他压低声音说：“
整个小区没有一个人，每个房子里摆着一个骨灰盒，换你，你怕不怕？”
你看，一个在家里摆着骨灰盒的人说出这种话来，是不是会让人觉得特别阴森呢？接下来我把话题岔开了，跟他聊起了北京。他似乎没什么弹性，一直有些心不在焉。终于，咖啡馆的服务人员出现了，他走过来很抱歉地说：“
先生们，我们11:30要打烊了，抱歉啊。”
小张又看了看他的手机，嘀咕了一句：“
他怎么还没到啊？”
接着他主动买了单，对我说：“
走吧，咱们出去等。”
这条大街多是服装鞋帽店，都关门了，只有路灯亮着。我跟他走出来，他指了指一个胡同口，说道：“
咱们去那里抽根烟吧。”“
为什么去那儿啊？”“
穿过去就是他父母家，他肯定从那里出来的。”“
哦，是这样啊。”我犹犹豫豫地跟着他来到了胡同口，朝里看了看，只见一片漆黑啊，我感觉情况越来越古怪了。我们分别点着烟，靠在墙上吸了起来，我再也看不清他的脸了。就这么过了好长时间，他不说话，我也不说话。时间慢慢逼近了00:00，我的心里越来越忐忑了。我正想着怎么离开，他突然看了看手机，大声地说：“
哎呀，坏了！”“
怎么了？”“
他过来的路上被车给撞了。”“
对不起啊，周老师，我必须马上赶过去。”就这样，他连声再见都没说，急匆匆地消失在了那条黑漆漆的胡同里。周三下午，张吉利跟领导请了假，驾车回了微城。早上，轩轩给他打了个电话，他说他一个人住在骨灰楼那套房子里，太害怕了，怎么睡都睡不着。轩轩不是一个爱撒娇的人，不到迫不得已，他是不会影响张吉利的工作的。张吉利回到小区之前，专门去花店买了一束白色的长春花，放在了后座上。他把车开进小区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下来。他乘电梯上楼，输入密码，打开家门，里面一片漆黑。他轻轻地叫了一声：“
轩轩。”
黑暗中传来轩轩的声音：“
你回来了。”“
啊。”然后他在墙上摸了摸，把灯打开了，这才看见轩轩就在沙发上坐着，窗帘挡得严严实实的。“
轩轩，你怎么不开灯呢？”“
整个小区就咱们一家亮着灯，太招眼了吧。”
张吉利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，他举了举手上的长春花，说道：“
宝贝，这是给你的。” 轩轩走了过来，把花接过去闻了闻，露出了幸福的神情，轻声地说：“爱你。”张吉利又从皮包里掏出了一叠大额的钞票，轻轻地放在了茶几上。爱我乘以二。轩轩有些不理解地问：“
工资？现在谁还发现金呢？”
张吉利得意地说：“嘿，这是领导发的红包。”轩轩放下花，拿起那叠钱数了数，塞进了茶几的抽屉。张吉利又从皮包里掏出了四柱很粗的香。轩轩马上问他：“
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？”
张吉利低声地说：“
这楼上楼下都是骨灰盒，我们呢得烧香避避邪啊。”
一边说一边把香点着了，插在了茶几的烛台上。透过香火缭绕，轩轩的那张脸显得有些苍白，看来啊，他真的很久很久没有睡过好觉了。
忙完了，张吉利才搂着轩轩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，故作轻松地问：“这几天你有没有在小区里溜达溜达呀？”“
我才不出去呢，只有这套房子才有咱俩的味道，才是咱们俩的家。”“
不用着急，前几天那个周作家不是来了吗？我把咱们的情况都跟他说了，他会让更多的人知道骨灰楼的秘密。明天我再去售楼处跟他们交涉一下。”
两个人躺下之后，整个世界都变得死寂了。卧室里开着小夜灯，穿过门，外面的客厅一片漆黑。茶几上摆着那束白色的长春花，它们在静静地绽放。那四柱香还在无声地燃烧着，火星悠悠地闪烁，跟外面的航空障碍灯形成了某种呼应。茶几的抽屉里头摆着那叠崭新的纸币，它们躺得太久了，第一张微微地有些卷缩了。张吉利竖着耳朵，警觉地聆听着楼里的动静，可是只有轩轩的鼻息声。他轻轻转头看了看，他还是仰躺着，下巴仰得高高的，嘴巴微微的张开。张吉利闭上了眼睛，呼吸的节奏不知不觉地顺从了轩轩的节奏。他发现轩轩的呼吸很慢很慢，他跟随了一会儿就有一种窒息感，赶紧张大嘴巴使劲吞了几口气。第二天一早，轩轩还在睡着，张吉利一个人下了楼，开车去了骨灰楼的售楼处。售楼处刚刚上班，门口又出现了两辆北京牌照的汽车。他没有进去，而是在门口蹲下来，点着一根烟，一边抽一边等。大概半个钟头之后，一辆半旧的灰色轿车开了过来。张吉利认识，那正是刘经理的车。刘经理对张吉利太熟悉了，他停好车下来之后，笑着跟张吉利打招呼：“
小张，这么早啊？”
张吉利马上按灭烟头站了起来：“
我还是为了我那房子的事儿。”
刘经理走了过来，很同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道：“
你的情况很是特殊啊，我们已经上报集团了，咱们一起再等等消息好吗？”“
不是我特殊，是你们开发的小区特殊。前两次你就让我等，你要我一直等下去的话，这70年产权都到期了。”“
哎呀，小张啊，凡事不得有个程序吗？你以为我这小小经理能有多大权限呢？”“
我不管，我是从你手上买的房子，我只能找你。”
刘经理有些无奈地说：“
这个小区没有预售证吗？啊，房子质量有问题吗？面积有误差吗？规划设计有更改吗？我们没有按时交房子吗？”
一连串的反问，刘经理再次拍了拍张吉利的肩膀：“
年轻人，咱们总得讲点道理吧。”
说完他就走过去了。张吉利大声地说：“
现在我不想退房了，我已经通知了各大媒体，我要让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你这个小区的内幕，你们就等着臭名远扬吧。
刘经理停了下来，回头看了看张吉利，又返回来了。张吉利警惕地朝后退了退。刘经理说，火气不要这么大嘛，其实办法还是有的。
什么办法？
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从北京跑过来买房子啊？这种房子不是你的需求，却是他们的需求，你可以把房子转卖给他们呢。
这可是我上哪去找买家呀？
哎，我正好有个北京的客户，他母亲是上周去世的，他急需一套二居室，你们可以谈谈呢。张吉利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赶紧说，
那你帮我联系联系吧。
刘经理的效率很高，那个北京人从下午就开车过来了，他看了看张吉利那套房子，当场就拍板了，还交了定金。接下来在开发商的协调之下，双方签订了合同，约定一个月之后买方一次性交付剩余款项。张吉利跟轩轩的阴郁日子终于放晴了，新业主给了张吉利一天的时间搬家，张吉利立刻雇了一个搬家公司，把家具暂时都搬到了轩轩的父母家。傍晚时分，他又去了一趟骨灰楼，那套房子里面只剩下一些餐具了，那些碗盘都是成套的，他担心搬家公司把它们打碎，打算自己用车拉回来。他进入小区之后，发现所有的路灯都没有亮起来，一片黑黝黝的。他正要给物业公司打个电话，可是他忽然想到自己已经不再是这里的业主了。他又把手机放下了。看来呀，整个小区还真的只有他和轩轩是活人。现在物业公司知道他们把房子卖了，连路灯都不开了。他打开了远光，就像是行走在一座废弃的村庄里。其实啊，他在这个小区总共才住过几夜，并不算怎么熟悉，再加上视线太差，他转了半天才找到四号楼。停好车，他下来扬起脑袋朝上看了看，看到他家阳台黑乎乎的。不知出于什么心理，他又打开手机照了照他的车，他发现他把车停在了两个车位之间，又钻进去把车发动着重新挪了挪，再看看，他终于停的是正正当当了。接着他萌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，要是能趴在车顶上驾驶就好了，每次都会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，并且停车绝对不会压线的。他快步走进楼门，乘电梯来到了八楼，输入密码走了进去。刚把门关上，突然他就一动不动了。黑暗中似乎有一股奇怪的味道，有点像是古老的胭脂。他抽了抽鼻子，然后摸索着打开灯，四下看了看。这里已经搬空了，但是客厅正中央的地板上多了个东西，那是一个端端正正的骨灰盒。他的心被硌了一下，这个新业主也太急切了吧，怎么这么早就把骨灰盒子放进来了。几秒钟之后，他慢慢走过去，在骨灰盒前蹲了下来。这个骨灰盒是黑玉的，很大，简直就像是一个小号的棺材，上面镶着一张彩色照片，上面的女人并不怎么老，看上去只有60多岁，也许这是亡者几年前的照片吧。想想他也就理解了，对方之所以那么快就买下了这套房子，肯定就是为了放置这个骨灰盒。他总不能一直把母亲的骨灰放在家里，老婆孩子都害怕吗？不管怎么说，
张吉利已经跟这套房子没什么关系了。眼下他只想赶紧把他的餐具搬走，以后永远都不会再来了。他站了起来，朝着骨灰盒上的遗像鞠了一躬，然后就去了厨房。就在他收拾那堆餐具的时候，他突然听到客厅里有人咳嗽了一声，碗盘碰撞，声音太清脆了。他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听错了，他马上停止了动作，把耳朵调到最佳灵敏的位置。他等了两三分钟，房子里没有再出现任何声音。他正要继续收拾，客厅里又咳嗽一声，这次他听的是真真切切，身上唰的一下子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他慢慢地站直身子，一步步地挪到了厨房的门口。他赫然看到客厅中央站着一个人，正是骨灰盒上的那个老太太。他面无表情，但是双眼咄咄逼人，正朝着张吉利的方向看过来呢。张吉利差点昏过去，他一闪身靠在了墙上，一动不敢动了。而那个老太太并没有走过来，张吉利不知道她在干什么。等了好半天，他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给轩轩发了一个微信，这房子里冒出一个骨灰盒，照片上的老太太下来了，快报警。接着他把手机静音了。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他再次探头朝客厅看了看，那个老太太不见了。他使劲晃了晃脑袋，难道出现幻觉了吗？他拿起一只盘子当武器，慢慢地走了出去。客厅里空荡荡的，他下意识地瞄了那个骨灰盒一眼，发现上面的照片不见了。他快步走到门口，扭了扭门把手，竟然反锁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背后又传来一声咳嗽。他闪电一般的转过身，看见那个老女人在卧室门口出现了。他紧紧地盯着张吉利，两只眼睛贼亮贼亮的。张吉利瞪着他的脸，已经不会跑了。不管两个人在这个房子里的相遇是有多么不正常，他还是说话了。
你好。
老太太并没有回应，她朝着张吉利一步步地走了过来，看了看张吉利手上的盘子，露出了很关心的表情。接着他用气声说话了，
千万别摔坏了呀。
张吉利全身都在发抖，
你为什么在这儿？
老太太始终看着他手上的盘子，好像只会说一句话一样，又重复道，
千万别摔坏了。
老太太越来越近了，张吉利紧紧地贴在了墙上。
你要干什么？
老太太还是盯着他手上的盘子，慢慢地伸出了两只手，似乎想把这只盘子接过去，还是在重复，
千万别摔坏了。
张吉利知道他是来抓自己的，他扔下盘子，撒腿就朝阳台冲了过去。此时阳台门是敞开着的，张吉利已经顾不上去想他为什么是敞开的，惶恐之中那是他唯一的出路。他来到阳台上之后，纵身一跃，终于成功的逃脱了。如果他没有把车重新停一次，那么他就会摔在地上，而现在他端端正正地趴在了车顶上。不过可喜的是，那只盘子并没有摔坏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小张出事的那天晚上，我正在通州跟一个跳舞的女孩喝酒，满肚子坏水不可言表啊，根本不知道北京以南31分钟车程的微城发生了什么。几天之后，我给小张发了个微信询问情况，他没回我，
我打他电话，关机了。我又跑到他的社交平台上写了一封私信，他竟然回了，说来一趟，出事了。我马上开车去了，按照约定，我再次来到了那个咖啡馆。这时候是下午，咖啡馆里面充满了牛肉面的热气。我刚刚坐下来，就有一个女孩来到了我跟前。你是周老师是吧？
啊，我是。
她在我的对面坐了下来，说道：
我是张吉利的女朋友，我叫轩轩。
什么？我就像是在看一部悬疑剧，接连不断的反转让我有些头晕。老实说，单看长相，轩轩跟小张并不般配。轩轩显得很老相，小张却是一个小帅哥。接着我说了一句很傻的话：
你真的存在？
我为什么不存在啊？
我给你们林业局打过电话，他们说你去世了呀。你是不是叫王轩啊？
我叫韩亚轩，王轩是我们单位的同事，他确实出车祸死了。你为什么认为我叫王轩呢？
哼，看来我低估那个刘傲来了，他在不经意之间给我灌了一碗迷魂汤啊。
我把刘傲来说的话重复了一遍，轩轩马上恨恨地说：他们在撒谎，他们还杀了我男朋友呢。
什么？小张死了？
轩轩使劲闭了一下眼睛，似乎要让自己坚强起来。这时候服务人员走了过来：两位需要点点什么呢？我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接着问轩轩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接着轩轩就对我讲了起来。那天晚上，轩轩住在父母家，张吉利去骨灰楼拉餐具。他离开不久，轩轩突然收到了他的微信。轩轩给我看了那个微信，最后两个字是报警。我判断的是张吉利太紧张打错字了。收到微信之后，轩轩给张吉利打了个电话，却无人接听。他赶紧打车来到骨灰楼，看见张吉利趴在车顶上已经气绝身亡，他这才报了警。也就是说，咱上头说过的故事都是真的，并非张吉利的幻觉。至于他去拉餐具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没人知道，这些描写仅仅是我的猜测。纵观整个事件，有几处巧合。张吉利跟轩轩第一天住进新房的时候，确实在饺子里包进了一枚硬币。轩轩睡着之后，那枚硬币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他的嘴里。刘傲来声称轩轩出车祸死了，而我要求见轩轩那天，他真的被一辆三轮车刮到了，不过只是轻微伤。张吉利回微城陪轩轩，他真的买了花，买了香，还把一笔刚刚收入的奖金交给了轩轩，而这些东西都跟丧事能扯上关系。我问轩轩：公安局那边怎么说？
他们还在调查，我跟他们说了，凶手就是房产商，可是他们说当时那房子里只有一个老太太，她是新房主的妈妈，已经60多岁了，正在帮儿子打扫卫生。她说我男朋友进门之后就像魔怔了一样，飞快地冲上阳台就跳了下去，差点把他吓出心脏病。警察还说他们勘察过现场，没有发现任何搏斗的痕迹，所以目前还不能定性为他杀，需要找到证据才行。
你们的房子已经卖了，如果这一切是房产商策划的，那么他们的动机是什么？
都是骗局啊。我男朋友被害的第二天，那个买方就提出了退房，我这才注意到合同上有一条说，如果买方发现该房产是凶宅，就是发生过他杀或者自杀的房子，可以终止合同，买方还要退还买方的支付的定金。当时签合同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多想，那套房子是新的，当然没死过人了。没想到签完合同之后，他们在那儿害死了我男朋友。
哦，
如此看来，这个条款确实太可疑了。那就等结果吧，警方应该会查出真相的。
我已经把押金退给了买方，现在这套房子又是我的了。我把我男朋友的骨灰盒放在了里面，从今天起，这套房子就是他的安息之地。
说到这儿，他的脸突然阴沉下来。接下来，我会一路告到底的，不把这个公司扳倒，我死不瞑目。我有些心疼地看了看这个瘦瘦的女孩。
小郑说你得了忧郁症，你还是先养病吧，等痊愈了再折腾。
哼，一个人只要惨到底了，就不知道什么是忧郁了。
朝外看了看，太阳已经偏西了，我要回北京了。我想了想，对轩轩说，
我会把你的经历以小说的形式写出来，发表在知乎上。
他淡淡地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没有从我的这句话中听到什么曙光。我又说道，
如果你真的跟他们打官司，可以把这篇小说当成你的起诉状，这没有先例，但说不定更能够打动法官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相信你跟张吉利说的都是真相。
他看了我一会儿，眼睛突然就湿了。我认得，那是弱势群体的眼泪。好了，本故事《骨灰楼》演播完毕，作者周德东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故事的最后还有一句话，这个故事里的新闻是真的，房产商的广告原话是，在天堂的黄金地段给您故去的亲人安个家。
本期故事演播完毕，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感谢您的收听。